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两个葬礼一个电话一场宴请，习近平还那啥吗？这第二个是如何看待当今小学生疯狂内卷，第三个是川普关税战正在接近尾声。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11号出席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会议。贝森特在会上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延长部分国家对等关税90天的期限。那么90天的期限条件是，这些国家是怀着诚意在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呢，贝森特没有讲这个美国期待什么样的诚意啊。那么贝森特的说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的贸易谈判已经谈不下去了。如果贸易谈判谈不下去，那整个关税战就接近尾声了。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川普总统之前设定的这个贸易谈判的期限是7月9号，就是说他关税战7月9号要达成一个，在这个期限9号结束之前达成这个川普要的这种贸易结果啊，贸易签署贸易协议啊。那么川普总统4月2号宣布这个对等关税啊，解放日对等关税，那么4月9号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宣布暂停90天啊，目的是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只是和英国达成了一个贸易，不叫贸易协议，那叫贸易框架，差得远，还差得远。那川普总统6月11号说，他可以延长这个对等关税的期限，但是没有这个需要啊。所以川普讲话你就听听啊，他张嘴胡扯，这基本上张嘴胡扯。他说未来一两个星期会向贸易伙伴发送信函，那信函就是协议啊，我告诉你，你的关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啊。贸易伙伴要么接受，要么离开，这基本上是一种威胁。但是威胁是可以的，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它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市场，你去威胁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威胁全世界，所以你跟大家都谈不成，你威胁大家所有人那是不成立的啊。所以烂尾，贸易就是关税战正在烂尾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中美贸易战持续，那么现在的焦点是稀土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在6月10号的伦敦贸易谈判中同意恢复出口稀土和磁铁，但是许可证每次有效期只有6个月啊。那么中国这么做是故意保留它的谈判优势啊。那么今年4月份，美国这个中美不断的在加征关税啊，那么中国就把稀土和磁铁纳入出口管制范围。其实出口管制范围不是今年4月，就出口管制范围其实去年年底就已经纳入出口管制范围啊。今年四月份中国开始限制出口，管制范围早就已经是。那限制出口降低，四月份开始中国出口稀土产品，不是稀土，是稀土产品，就各种金属以及磁铁，降低多少？40%啊，报复美国加征关税。那到了6月10号到11号中美在伦敦举行第二轮谈判达成了暂时的框架，就是中国恢复出口，美国就恢复对中国出口类似什么乙醚啊，什么什么航空发动机这类的。那现在呢，这个框架叫做框架协议，还在等两国领导人的批准。不是什么批准，就是中国要价很高，美国方面这边谈不成啊，美国方面拿不了主意，要回来请示川普，川普又不能马上同意，马上同意这多丢脸啊。 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就是川普放不放水，他很难过，他川普现在很难过。川普今天突然讲啊，跟中国交易很棒，发个这样的帖子出来。川普其实他越这么表演，说明什么？说明他面对的压力越大。他表演啥？他有什么好想喊喊什么喊？有什么好喊的？他别人掐你，你被别人的这是叫什么？这个掐着别人，你被别人掐着脖子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6月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向言必行，行必果，如果达成了，既然达成了共识，都要遵守，这都是就唱高调。另外，金融时报报道，那么西方公司表示，中国要求西方公司提供敏感的商业信息才能获取这个稀土跟磁铁，就要你给你准备卖给谁，你准备用在哪里，要求他们提供这些信息，包括你的生产细节，包括你的客户名单、生产线路图等等，甚至要求他提供视频，你怎么用啊？那么英国磁铁应用公司说，有些申请没有提交最终的客户名单就拒绝不给，所以他们只能提供，没办法，这就是活该呀，这就是活该呀，西方国家活该，这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早就发生了，不要抱怨，这是你应得的。第三，路透社报道，那么中国正在缅甸东部的善邦开发稀土矿，而且是由缅甸的佤邦联合军保护，有100名中国的矿工日夜轮班，他们在山坡上挖矿石，然后用化学品提炼提取这个稀土，再把提取的这个提取物运到200公里外的中国边境。报道指出，中国从缅甸开采稀土是要确保控制稀土资源，增加和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另外有消息人士说，善邦联合军正在保护稀土矿，善邦联合军是善邦最大的武装组织之一，他控制的世界上最大的锡矿。美国和平研究所表示，善邦联合军和中国有长期的商业合作和军事联系，中国支持善邦联合军和缅甸军政府交战，提供武器弹药。第四，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6月11号推出所谓的川普金卡网站，让那些想花500万美元买美国居留权的外国人登记。那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邮件地址、来自哪个国家。登记提交之后呢，登记就会收到信息，金卡计划开始对你收到通知。那么申请美国居留权是件很认真的事情，所有的东西信息都要真实。川普设立一个个人网站来登记购买金卡，这是什么行为啊？我从来没见过美国政府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啊！川普在今年二月份展示了一个金卡，他说只要外国人投资500万美金啊，金卡就可以获得美国的居留权。那么俄罗斯寡头已经表示有兴趣购买啊。川普还说，如果出卖掉100万张金卡，就可以填补美国的债务空缺。那由于金卡没有直接给外国人美国国籍，所以不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川普呢，一方面呢在出售这个美国居留权给一些外国人，外国的有钱人，一方面又大力的拘捕那些遣返那些所谓的非法移民。这两件事情同时在发生在川普一个人身上，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个坏人啊。这是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啊。第五，沃尔玛的女继承人叫克里斯蒂·沃尔顿，6月11号在《纽约时报》刊登一个整版的产业广告啊。那么他号召民众6月14号参加没有国王的抗议活动，这个广告就是呼吁大家去参加。6月14号是川普的79岁生日， 当天他在华盛顿举行阅兵式。那么为了抗议这个阅兵式，除了华盛顿，美国全国有2000多个城市举行 No Kings 的抗议活动。那么活动组织者将川普比作国王，抗议川普政府的威权主义倾向，搞这种阅兵就是所谓的 King。那么克里斯蒂在6月11号的整版广告上写道，我们是一个有原则和荣誉的民族，我们信守承诺，支持盟友，我们抵御侵略和独裁者，我们支持和捍卫宪法，我们关心退伍军人和儿童，我们尊重我们的邻居和贸易伙伴，我们支持健康的国内国际贸国际经济和社区环境，我们是值得信赖和维护法治稳定的世界领袖，我们国家的荣誉尊严和完整是不可出卖的，我们的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克里斯蒂又持有沃尔玛 1.9% 的股权，但他不在董事会也不参与决策，所以他对沃尔玛影响不大。那么克里斯蒂一向很低调，也很少进行政治表态，不过他已经2次投放广告批评川普的政策。今年3月份，克里斯蒂在纽约时报投放广告批评川普的贸易政策。这是第五、第六。皮尤研究中心6月11号公布2025年春季全球态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正在明显的恶化，原因是全球对美国总统川普不信任。那么这次调查是在24个国家访问了28300人，调查的时间从1月8号到4月26号，时间涵盖了整个川普从1月20号上任到最初的几个月，到最初的4个月。调查结果显示，和去年相比，24个国家有15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墨西哥、瑞典、波兰、加拿大对美国的好感下降了 20% 以上。目前加拿大只有 34% 的人对美国持有正面的看法。62%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国内党派冲突非常严重。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运作良好。46%的人认为运行不良。对川普个人的品行评价，8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傲慢。65%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很危险。只有28%的人认为川普诚实。62%的受访者表示对川普没有信心。对于川普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62%的受访者对川普没有信心。其中墨西哥评价最低，91%的墨西哥人不信任川普能在全球事务上做出正确的决定。欧洲国家当中，瑞典对川普的评价最低，79%的瑞典人对川普没有信心。在移民政策上，只有36%的人信任川普，61%的人不信任。在中美关系、乌克兰战争、全球经济以及以巴冲突等问题上，对川普的信任度都低于35%。这他是不可能做，川普是不可能做世界领袖的。第七，路透社报道，印度航空的171航班6月12号在印度西部城市叫艾哈迈达巴德坠毁。这个航班叫171航班，航班载有23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目前只发生了一人生还。那么生还的乘客是40岁的英国籍的印度裔男子，叫拉梅什。拉梅什说，飞机起飞30秒钟就传出巨响，然后飞机就坠毁了，一切发生的非常快。另外，飞机坠毁在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造成宿舍内5人死亡，40人受伤。那么视频显示，飞机坠毁之后冒出黑色的浓烟，学生宿舍墙体砸出一个大洞，有人从宿舍的2楼和3楼跳出来自救。学生宿舍的桌上还放着没有吃完的食物，显示事发的时候学生正在吃午餐。 印度航空171航班是从艾哈迈达巴德的帕特尔机场飞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直飞的是波音787八型客机。航班最终网站显示，飞机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在起飞的几秒钟之后，当时飞机高度只有190米。有专家认为飞机起飞过程很完美，那么快要收起落架的时候飞机开始下降，估计飞机遇到了 鸟类撞击，两个发动机都失去动力，导致飞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最佳的起飞速度，然后就开始坠毁。那么这是波音787客机型的第一次失事，全球有总共有1000架波音787，从2009年服役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事故啊。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南地方法院6月12号对货船鸿泰58号破坏海底光缆进行了宣判。中国籍的船长王玉亮以毁坏缆线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那么鸿泰58号是多哥的国籍，这个船的国籍是多哥，公司登记在马绍尔群岛，所以你不知道他是哪儿的。那但是船长是中国人啊。那么台湾海巡署表示，鸿泰58号是由中国资本控制和运作的，那么早就已经被海巡署列为重点的监控对象。今年2月22号到25号，鸿泰58号货船在台南外海脱锚啊，那么以 Z 字形航行啊，其结果呢，船锚呢勾断了台湾到澎湖的海底光缆，导致通信中断。那么中华电讯损失了1700万新台币，台湾海巡署当场截停了鸿泰58号，把这个鸿泰58号押回台湾扣留，并且拘捕了船长王玉亮。法官说，王玉亮身为船长，在海图标注有海底光缆的地方让船员下锚，必须要对破坏光缆负责。第九，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财政部6月11号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第一次买房啊，你可以免交物业税啊。那么推出购房优惠政策的目的是要缓解加拿大住房市场的压力啊。之前说这个移民太多，要控制移民，为什么？因为房子不够啊。现在开始要舒缓房地产的压力了。那么购房优惠政策的具体要求，就第一，购房时间合同必须在今年5月27号到2030年年底这个期间来签署啊，那么还时间还很长，这第一。第二，房屋类型是从开发商购买的全新的房屋或者是自建房，二手市场不算啊。退税额度，房价100万加元以下啊，100%的物业税可以帮你退掉。那么100万以上，150万加元以上不退啊，100到150万之间退税比率递减啊，也就是照顾低收入家庭啊。加拿大财政部说，估计有71000套新房可以享受消费税的减免，那么购房者最多可以省下来5万加元啊，平均可以省27000啊，还不错啊。之前因为说房屋供应不足，所以要限制移民规模啊，那现在连房子卖不动了。第十，台湾中央气象署通报，热带低气压将会在6月13号凌晨在花莲登陆啊，穿过台湾，6月13号在台湾西北部出海，进入台湾海峡。那么热带低气压是台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状态啊。中央气象署指出，热带低气压将会为花莲、台东带来暴雨，会带来8到10级的阵风，还可能出现洪水。另外，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今年1号台风蝴蝶将会在6月13号凌晨在海南的陵水到乐东一带登陆。6月14号白天在广东西部到广西的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啊， 穿过海南岛。那么蝴蝶登陆的时间会登陆会带来10到11级强风，海南、广东、广西、湖南、江西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十一，美国媒体 NK 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试图通过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向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传递一份亲笔信，但是朝鲜的外交官拒绝接受川普的亲笔信。消息人士说，川普亲自写信是为了重启美朝对话，还是想念这个独裁者啊，跟独裁者无比的亲密啊，这个巴结啊。而且美方已经多次向朝鲜传话，传递这个亲笔信，但是朝鲜外交官一直拒收，我不理你啊。那这个你看，川普对待泽连斯基什么态度，对待这个金正恩什么态度啊？一次写的信还不够，还要再写一次，再写一次还不够，还要再写一次。那白宫发言人莱维特6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川普对金正恩进行的书信交流保持积极的态度啊。那么莱维特说，川普希望确认第一个任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时所取得的进展。那第一个任期是跟金正恩见面啊，见面。外界分析说，朝鲜正在加速核导研发，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日益的密切。金正恩不会跟川普见面啊。十二，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1号在法庭，这个出现了身体不适啊，他当时是正在面临一个腐败案的聆讯啊，那么庭审持续了半个小时就休庭，因为他身体不适。那么以色列总检察长2019年11月起诉内塔尼亚胡，指他受贿和媒体进行利益交换。2020年5月。案件开始审理，到去年7月，检方完成了举证。那么今年6月3号开始，检方开始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交叉盘问，这是内塔尼亚胡第一次被要求详细的回应案件。那么外界质疑内塔尼亚胡借身体的问题拖延审判的节奏，在此之前内塔尼亚胡也因为各种原因拖延庭审。去年12月，内塔尼亚胡以前列腺手术要求推迟出庭。今年6月9号，内塔尼亚胡又以处理国家事务要求暂停案件审理，就是拖吧，应该是打不赢的了。13，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表示，一名中国女粉丝6月11号试图侵入防弹少年团成员叫什么巨国的私人住宅啊，被警方当场拘留啊。6月11号，巨国刚刚服完兵役，正式退伍啊。当天晚上11点半，这名中国女粉丝就去巨国在首尔龙山区的住宅，多次输入密码尝试进入。那附近的邻居发现之后就报警。龙山警察当场就把他拘捕啊。那么这名中国女粉丝30多岁，她在接受警方盘问时说，她自己是专程来韩国见居国啊。这个粉丝是很真诚的去骚扰她的啊。14，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富豪何柱国6月12号因病逝世，终年75岁。报道指出，何柱国可能是因为流感引发了感染，所以他当天中午突然去世啊。何志国1949年出生在上海富豪的家族啊，何氏家族。那么他是香港拔萃男书院毕业，然后就在美国升学。90年代回香港，接收这个家族经营的香港烟草公司啊，他们家族就何家香港烟草公司。2000年收购星岛。他担任星岛集团的主席。2021年，星岛把这个何柱国把星岛集团卖给了佳兆业主席郭英成的女儿郭晓婷啊。 那么何柱国是199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那么03年开始担任政协常委，2023年卸任。那么今年2月何柱国接受电台采访时透露，他患肺癌，经过治疗之后已经痊愈，那么健康之后他已经开始戒烟。何柱国以前抽很多的烟，一天两包，他家开烟厂，他家是开烟厂。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如何看待当今小学生疯狂内卷。这篇文章呢实际上是知乎上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有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我稍微的做了一些修改啊，基本上是文章这么说，他只要你能够接受你的孩子将来从事送外卖、当收银员，甚至去麦当劳打工，或者甚至去工地搬砖，那你就完全可以退出这场军备竞赛，就小学生开始内卷的军备竞赛。因为现在小学生内卷的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们上次讲上海一个小学生就考试跳楼自杀啊，就两分，就差两分，不就只扣了两分啊，都不行啊。那么文章说，问题是有一些家长只要想到孩子将来送外卖、当收银员就浑身发抖，就好像孩子要下地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所以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命运。事实上，全世界送外卖、当收银员的人群到处都有。这些人虽然没那么风光，但是他们也是有尊严的生活。为什么只有中国送外卖、当收银员好像生不如死？我加了一句话，这和国家性质有没有关系？当然这个问题我看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解决的方法是什么？解决的方法就是不是因为现在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因为不是送外卖当收银员的待遇变好了，而是大家一起都不好了。什么意思呢？最新的情况就是大学毕业就失业啊，你能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凤毛麟角，你要找到工作，你甚至要找到好工作，你只能靠父母的资源啊。父母的资源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权力，讲的是关系，当然讲的是钱啊。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小学生内卷的动力就一下子消失了啊。因为你要避免孩子去送外卖、当收银员，并不取决于这个孩子上哪所大学，而是取决于家长有什么资源。如果你家长没有资源，你就是孩子清北毕业，你也避免不了去送外卖、当收银员。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经济危机消灭了小学生内卷的动机啊，所以当家长也开始躺平。那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是1179万，今年是1222万啊，打破了去年的记录啊。那么今年再次成为中国历史上应届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啊。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测算，中国大学生就业率不到20%，五个有一个正常就业就不错了啊。也就是说，过去三年啊，就是疫情结束三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有3500万。能够正常就业的不到700万，那剩下的人干什么呢？剩下留学、考研、考公啊，那么各种关系、走关系，1300万，剩下1500万，啃老、跑快递、送外卖、超市收银员，或者在家混着啊，1500万啊。那么今年大学有这个1222万毕业，就这意思啊。 所以中国目前正在，中国目前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啊，中国经济在不断的恶化啊，资产负债表衰退造成社会冲击日益显现啊，那这是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两极分化，这边呢人口迅速老龄化啊，中国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头呢大学毕业生这个每年创新高，然后基本上毕业就是失业啊，于是呢送外卖当收银员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个主要出路，那你内卷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件事情还会持续多久啊？我们把这个人口出生表拉出来一看，你就全明白了啊。今年考大学的孩子是2007年出生啊，那么当年2007年当年出生的人口是1591万啊，这不是中国人口出生的峰值，中国人口出生的峰值在2016年到2017年，2016年出生的人口是1786万，2017年是1723万，那2018年就啪掉下来，掉到1500万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持续的下跌啊，老龄化持续的发生啊，然后大学毕业生每年都不断的增加，但是找不到工作啊，毕业就是失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长时间？十年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过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多长时间？2到3年啊。那这么长的时间足够破除中国人对学历的信仰啊，足够破除这个中国人对学历的信仰，因为原来的学历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工作岗位，意味着未来体面的生活。那你现在就是你好不容易卷来卷去卷到一个清北，结果你还是找不到工作，你还是要送外卖跑快递，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的学历信仰正在开始崩啊，今年考研的人数历史性的下跌就说明了学历信仰有多么的脆弱。那么上当然虽然中学毕业生人数在上升，但是大学考大学的人数今年第一次开始历史性的下降大体上就是这样。不过呢每年超过1000万大学毕业生的格局不会改变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局面未来10年还会发生，10年之后5年之内出生人口就跌破1000万，第四年就跌破啊，就是2018年开始，19年20年30年就开始跌破1000万，所以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基础教育甚至到大学教育将会面临一场崩溃，大崩盘，就从2030年开始啊，所以中国社会的大学教育将会成为另外一个被抛弃的大学组织或者大学生态啊，就或者是社会生态。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需要寻找新的生存方式。考大学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生存方式啊。那你考大学变，你现在你往前看未来10年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其他的出路，你只能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你怎么办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场社会革命正在孕育当中呢？另外你从结果上看，中国家长的疯狂内卷也是非常盲目啊。摩根大通的数据，中国养老金分配，公务员事业单位群体占人数占 9.5%， 但他们支出他拿到的这个养老金占到 35%，人10%不到，但是他占到35%的养老金啊。城乡居民人数占到55%， 但是养老金只占到 6.4%、啊、企业职工人数占到 35.6%， 养老金占到 58.7%、啊、也就是说在中国越穷的群体越缺乏社会保障，越有钱的社群体他的社会保障越充足。所以退休金的分配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极端不公、啊、极端不公。这种极端的不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你面对这种不公的时候，以前寒门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考学来实现社会要增，我原来在这个阶层没什么社会保障，喂，我跳到公务员里面去我就社会要升了。哎，现在的情况这条渠道咔给你堵死了。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疯狂内卷不能帮助你进入体制拿到编制，你从而获得体面的生活，除非家长你有资源。所以现在好好读书应该是那些有资源家长的孩子，你没有资源的家长，你自己要求孩子疯，你现在自己疯狂激娃你的孩子属于什么？自作多情，陪跑嘛，拼那么拼干啥，对吧？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两个葬礼，一个电话，一个宴请，一场宴请，习近平还那啥吗？新华社报道，原人大副委员长热地遗体6月12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政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了告别仪式。那么热地呢，原来是西藏的书记。热地是中共控制西藏的一个关键人物。然后他后来呢就退休啊，就人大副委员长，03年啊去了北京。通常少数民族的领导人都会安排去北京啊当人质，类似这样啊。那新华社报道说，今年6月6号热地在北京逝世啊，终年是87岁啊，年纪也不大啊，那个跟许其亮也不年纪不大啊。那么中共给热地非常高的政治礼遇，当然是基于热地对中共控制西藏的一个这样的影响。那热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级别相同啊，都是副国级。那么中共给热地的待遇和许其亮的待遇也一致，基本上一致啊。那么新华社发布的照片显示，习近平和热地的家属握手表示哀悼。另外新华社还报道说，热地病中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还有一个韩正、胡锦涛啊，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通过各种形式对热地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家属、亲属表示慰问。这个跟许其亮一模一样啊，党和国家领导人加上一个前总书记放在一起。这个排名就是这样啊。那6月8号许其亮葬礼 ,12 号这个热地的葬礼啊，这两个葬礼规格相同啊。习近平神隐了半个月啊，目前来看他已经开始正常出席各种政务活动啊。人民日报在6月10号的头版没有习近平的新闻啊，这以前很少会这样。那现在呢，这种情况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不过呢，人民网跟新华网都保持首屏有习近平的新闻。网页的成本低啊，报纸的成本比较高啊，而且报纸它不断更新啊。那么从目前从中国官方的媒体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第一，中共整个的统治系统目前处于正常的运转状态，没有出现大的系统性的状况，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形势继续下行，但是中国和 中国对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因为川普的贸易战给中共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开始缓解原来战狼外交和西方的那种紧张关系，这是第二。第三，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就是习近平逐渐的淡出了具体政策的这个层面，那么政治局其他的常委他们的决策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李强扮演的角色更突出，这是第三。第四，北京没有发生政变，也没有大规模的政局动荡，我们看不出来有这个迹象，除了死了两个副国级的前领导人之外，中共的权力斗争仍然维持在宫廷内部，没有呈现表面化的现象，这是 第四第五。习近平和军队保持距离，那么除了苗华跟何卫东，到目前为止中国官宣的落马的军官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整体而言，中共非常小心地维持着政局的稳定，内部权力斗争也有一定的分寸，并没有演变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暴力甚至暴力冲突，没有。整个的局面，因为整个局面要是破败掉，对谁都不利，对中共来说这个时候稳住政局是根本利益，中共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更老练，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现在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从我们观察来看，去年下半年到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有秩序的往回撤，他应该是主动回撤，然后他下面的李强这几个马仔，趁着他往回撤，也联手把他往下推，往坏推，这个过程呢，习近平当然有些不甘心，因为最顶峰往下走总是心里不高兴，但是也有些无奈，因为习近平的这些下属他们权力也非常的大，政局常委权力非常的大，那不是跟其他的一拍就死那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情况在今年人大闭幕式上那半个小时闭幕式看得非常的清楚，习近平不高兴，谁都不理，眼神不交流也不看啊。然后李强跟蔡奇很紧张，基本上是陪着小新，李强的眼神一直飘着的，就是习近平旁边，飘着习近平旁边，习近平只要回过头来他马上迎上去，基本上是这个态度啊。那么最特别的是退场很特别，主席台上的人基本上避免和习近平眼神交流，习近平拿起文件夹哐哐哐就往外走，走到哪儿呢？走到梁振英跟何厚华前面，略慢了一点，点了个头，那么梁振英跟何厚华很尴尬的跟他笑一笑，然后习近平继续走下去，大家别以为这一幕一仰脖子就过去了，这会对习近平有影响的，中共其实很多大事儿，它发生都是这些意气之争，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土匪呀。土匪对意气之争很在意的，你经常看到说中共路线斗争，中共没有路线斗争，有啥路线斗争？都是这些意气之争，最后包装成路线之争，哪有？都是鸡毛蒜皮。鸡毛蒜皮的事情，用政治路线来掩盖，我在这里特别再讲讲中共元老。因为现在外面讲的故事都是以中共元老为叫什么为一方啊。中共元老的权势呢，最高峰是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啊。那个时代呢很简单，道理很简单，文革一结束，老干部全部解放， 有些就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影响力非常大，影响力非常大。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就往中间一掐，做太上皇，再搞一个中顾委，所以原来的中共元老的权力在中顾委得到制度化的实现，这种制度化的实现是中共元老把他们的权力投射到政治现实当中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件事情实际上到了江湖时代就结束了，江泽民是第一位三位一体的领导人，记得吗？江泽民是第一位，毛泽东都不是，毛泽东都不是三位一体，那其他人更不用讲，江泽民是第一位三位一体的领导人。所以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元老的影响力就开始衰弱，此起彼伏嘛，而且年纪都大了，都躺床上，年纪摆在那儿，所以江泽民时代中共元老已经制度化的退下去了。胡锦涛把这时间拖长，时间一长，年纪大了，你就慢慢的就剩下就躺着了。习近平这十几年下来，各种对中共元老的各种又打又拉，包括他自己红二代身份，红二代身份对中共元老是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实际上中共元老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的影响力也消失了。你说一点没有吗？也不一定。你说他找习近平说个话，说不说得上？说得上。但是你说有多大影响，他自己不掂量一下吗？这件事情在中共二十大上面看得很清楚，宋平参加了二十大，最大个儿就是他了吧，宋平啊。宋平参加了二十大，如果他还有其他的中共元老真的有作用，习近平不可能在二十大打清一色。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打清一色，单调胡春华，对吗？如果都在里头啊，主席团都在里头，我们以前分析过，中共元老要影响中共二十大的议程，是有条件的，什么都没发生，所以什么都没发生。所以你看中共所谓的中共元老，他们的影响力没有建制上的权力差很远啊。那你现在编故事讲习近平和这几个常委，习近平下面的这几个常委跟元老联手对付习近平，这完全不可能，这是完全不。习近平跟现在这几个常委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老领导老部下的关系，没有人会相信别人的啊。这种说法，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政治。你动都动不了，这些元老动都动不了，很多都躺床上。胡锦涛，我不相信他能起得来。胡锦涛出来过吗？没出来过。你都退休都手下都退休十几年了，你怎么影响？影响谁？你得有人讲，你讲话有人听，然后帮你去办事，你才这个元老才有影响。所以目前中共的政局只有一个可能性，我这么认为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习近平主动回撤。他不主动回撤，没有人动得了他。至于军队，我认为是失控，不是政变，就是说他讲的话不一定有人听。所以他知道没人听，不一定有人听，所以他就干脆就不说。中共是这样的，这领导人就你不能够失去威风，就是他很多时候他并不会真的去办啊，是我有这个意思，你看着办，你一知道这个人权力很大，你理解他的意思，你就赶紧跟着屁颠屁颠就把他办了就完了，这就是权力大的影响。所以你看习近平露面到现在 ,6 月4号宴请卢卡申科 ,6 月5号跟川普通电话 ,6 月8号许其亮葬礼 ,6 月12号热地葬礼。 你通过这他这几次露面，那通电话就没有了，就这几次露面，三次露面啊，习近平就是胖，你可以看习近平明显的胖，就从今年以来，习近平都是身体比较胖，估计还是喝酒，估计还是喝酒，好中医啊。那么整体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局势政局会按照现有的这个局势继续往下走啊。所以过去一个多月两个月，这某组织一大票自媒体血雨腥风政变打仗，都是大家小心不要被误导啊！我不讲这个，我通常不讲这些，但是呢，这因为对中国人，对特别是对海外中国人的影响太大，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其实不愿意，我们这个行业有个规矩，就是不要去说其他同行的不是，但是这一票人的行为太过分了啊，太过分，而且我现在不把他们当同行，他们属于戏剧界，我们属于新闻界，我们已经界不同界啊，我们已经不同界了，所以我讲讲也应该，这涉及到重大公众利益，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请大家务必不要被误导啊，以我的专业认知来看，这一票人讲的全是编造的故事，不是真实的新闻啊，请大家留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哎呀，今天就长了。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也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可以开车听，做其他事情也可以听，也可以分享，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什么情况下会推测，你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故事，我们得到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大家记住，中共是一个不开放的政治啊，基本上是宫廷政治，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什么。我们当记者，我们去采访，我们想办法去了解里面发生什么，我们得到的信息都是片段，都是片段，不会有完整的故事。那什么情况下你会推测，就是你得到一个 puzzle， 另外一个 puzzle， 就是两个拼图，然后呢，你就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根据你的判断，你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你的这个两个 puzzle 跟这个结论之间有一些空白，你就要去推测，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的，在新闻报道过程当中，你可以推测，但是要告诉大家，我这是推测出来的，这个很重要。你不能从头到尾都在编，那怎么行？而且你编起来没谱。这你说北京发生一场政变，谁都看不出来，疯了啊。北京是个什么东西啊？北京就是如果我们经常讲北京是个人情社会啊，基本上你去北京，从出租司机到伙夫，他们都有关系连着中南海啊，都有关系连着中南海。我说宫廷政治说它不透明，但是并不是说宫廷没有伙夫，宫廷也有伙夫，宫廷也有服务员，宫廷有个七大姑八大姨，都有很多信息会透露出来。我经常讲中共没有替身的传统。为什么？替不了呀。替身你在哪待着呀？没地儿待着呀，你都一定会传出去的呀。保不了密这个密的。中共没有，很多人经常讲啊，这个是替身，那个替身。中共没有替身的传统，从毛泽东开始就没有替身的传统。苏联有替身的传统。为什么？苏联粗野呀， 不动不动就打枪，你这东西搞不好就只好提升。而且苏联那个时候是因为战争状态，处于战争状态，他有替身的传统建立，中共没有，就不用讲这种编这种故事，没有意义啊。所以我还是讲一下啊，讲一下，就是中共其实他很多东西他非常严格的遵守他既定下来的规则，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特别是跟机要机关有关的事情，他非常的严格遵守。因为你不遵守规则的话，这些机要机关一定是完蛋的，怎么去控制啊？怎么去安保？搞不了的，很严格的。习近平下来之后，为什么中共内部对他有意见？习近平改了很多东西啊，这共产党内部都不高兴了。但是他也会很多东西，他也得跟着走的。他不是说，你不是说啥都不遵守，他还是要遵守。他这天天在那讲规矩，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共内部运作的机制呀。好，明谢吉娜王，谢谢小熊华斯比，谢谢。作为王老师5年的老会员，6年的老观众，从来没有给王老师买过咖啡，这里买一杯试一下，希望观众踊跃点赞，谢谢啊。坐标加拿大，我前阵子失业了，政府每个月会有一点补助，这笔钱不会让人大富大贵，但能吃饱饭，有地方住。政府推荐了 NGO 组织给我，帮我找工作，出钱帮我置装，录用通知有了，就帮我一对一培训，培训面试。我被雇用的话，雇主还会从 NGO 那里领到一笔钱。我真的很感动，很意外，他们做到这个地步，想不找到工作都很难。这次失业感到被政府温暖的拖住了，非常庆幸自己能来加拿大。这就是政府的作用啊，这就是政府的作用啊。观点：现在小学生内卷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家长想的是孩子将来有个体面工作，在国企、私企、外企都可以。现在还家长想的就是将来怎么考公，从小往考公务员的方向卷，不就是千百年来的卷科举吗？情况关于上学的问题，我太有感触了。我孩子今年中考，不过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让孩子上职高，走3+2或者是3+4。从去年10月份开始，我们就给孩子看高中，大部分普通高中。都是每天早上不到7点开始早读，晚上10点上完最后一节课，每天6天，每周6天，有学校甚至每周6天半。想想孩子要这样生活3年，我都抑郁了。反倒是那些职业高中的孩子状态，让我觉得他们是在校园中，而不是在监狱里。情况说到小学生内卷。虽然我们在欧洲很多年了，我老婆最近越来越羡慕国内小学教育，学的扎实啊，这扎实，这个被洗脑洗成这样，整天不在家吵闹家长，大人专心的拼事业，小孩扎实的被洗脑啊，老人退休看孩子，感觉这是社会效率最大化，不知道这种理解有没有漏洞？那你去欧洲干啥？回国呀，啊，对吧？如果很多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就是不想让孩子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这叫什么？那叫虐待儿童啊！你喜欢吗？很多中国家长，你打，不听话你就打，就中国家长，那不是自己的孩子，他根本不爱他，他根本不爱孩子啊！孩子是个事儿，不是个人。中国家长大部分中国家长不把孩子当做人，他把他当做一件事情。根本没有爱，完全不爱啊！情况最近武汉推行妈妈岗，以极低的报酬招聘待业的全职妈妈，最高报酬不过1800一个月，上班时间跟全职一样，但是时薪极低，12块一个小时。因为女性并无针对期权啊的保护，而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报酬，不仅侵害宝妈的利益，还损害其他劳动者的利益。引发大量女性不满，这个倒霉政府施舍式的行为令我心寒，真的一点道理都不讲，也没有一点同理心，底层死活他们根本不管。 这就是叫什么系统性的歧视啊，这就是系统性的歧视啊。你看网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网上每天看到那些刁蛮的女友，那些胡搅蛮缠的妻子，你天天看到的都是这些，说明什么？说明你女性被欺压被歧视，因为没有人派男性派丈夫搬男朋友的无理，理解吗？男朋友的无理丈夫的无理多呢，还是女性的无理多呢？你想一下，其实当中国人觉得男性的无理是理所当然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是歧视的。我认为 90% 的中国人都不理解这个意思啊。情况今天和侄儿说起将来，我告诉他，如果将来外国有侵略中国，千万不要上战场，把自己弄伤了也不要上战场，不要以为亡国了会如何，看看琉球国变成冲绳，看看香港在英国的时候和共产党的时期，所以不要去管那些口号，不要和别人卷。浙大硕士毕业生跑外卖，自己活得舒服才是最重要的。观点，现在的年轻人躺平越来越多，对未来对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绝望。除了父母辈对于结婚生子的压力，自身完全没有内驱动力去做这些事情，连好好养活自己都成为一个奢侈的事情啊！这个标点符号点的有问题啊，我都不没法读啊。情况，美食之都，前两年各个美食街人爆满，即便是疫情的时候，一些火爆的网店网红店排队要一两个小时。今年这些街道人很少，稀稀拉拉几个。商家背负着高昂的房租苦不堪言。 OK， 我刚毕业找了一份体制内的教师工作，适合自己，但离家很远，心想现在大环境不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已经很好了，但是自己还年轻，想出去看看，非常矛盾。目前想法是在这里先工作攒几年钱，未来有机会再开始新的生活。什么叫出去看看？出去看看旅游不就行了吗？对吧？你说呢？你先讲清楚，先把话讲清楚，先把自己的思维理清楚，再决定做事啊。举重若轻，但是不是真的轻，是很认真的重，只是像装得很轻松的样子啊。很多返乡创业的青年不是大家以为的返乡开店做本地生意，而是家乡有特产想回去做直播带货或者开网店。直播带货和短视频博主的创富神话很多，让很多人误以为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视频开网店赚大钱。但那些真正赚钱的博主绝大部分也是背后有 MCN 公司提供资源，博主的收入要由 MCN 公司支配，其实也相当于打工仔。真靠个人拿一部手机就想赚就想红想赚钱，和天方夜谭差不多，倒是养肥了好多自媒体培训公司割韭菜。情况，我是做装修行业，现在装修真的没有利润，很难坚持下去。 OK， 情况，我是做教培，现在小学生不仅内卷，而且被洗脑洗傻了。一二年级的小孩学习能力特别差，完全认识不到重点，但是一提到美国就两眼放光，如临大敌。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